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哈尔滨市赵军胜等三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山东招远法院违法开庭，法官当庭屡次践踏法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里区法轮功学员李继武先生和赵军胜先生分别被道里法院非法判刑三年，现已被劫持到呼兰监狱遭受长期迫害。赵军胜的妻子韩亚香被非法判刑一年六个月，现已回家。现年59岁的韩亚香在学法轮功前患晚期肝腹水，看遍各大医院均束手无策。修炼法轮功后，身体神奇般的恢复了健康。虽然中共在迫害的过程中一直在造谣抹黑法轮功，但韩亚香了解真相，因此坚持修炼法轮大法。2021年6月10日，韩亚香在家中遭到道里分局国保警察的绑架和非法搜查，她和丈夫赵军胜被强行绑架走。当时家中一万以上的现金被国保警察抢走，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被洗劫一空。同日，李继武被道里区国保警察从家中非法绑架，李继武的老伴已经卧床不能自理，今后如何生活令人堪忧。近几年，哈尔滨市道里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国保采取长期跟踪、盯梢、特务监控、手机监控、趁人外出时非法入室查看等手段，来掌握法轮功学员们的基本信息，然后选择一个特定时间点进行统一大绑架，或针对某个学员实施单个绑架。他们钻了法轮功学员平时互相之间都有来往的空子，采取用私家车里面安装监控，停放在法轮功学员家住处，长期用来非法监控学员的日常活动，时常换不同的人员和不同牌号的车辆，跟踪监控一个或两个他们认为比较重要的法轮功学员，来查找更多的学员，达到掌握更多法轮功学员的基本信息，然后唆使辖区的多个派出所警察到不同的学员家上门骚扰、查看或实施绑架，望当地法轮功学员能够警戒。据明慧网统计，山东招远市法轮功学员杨作娟女士被招远市检察院检察官刘艳霞和江秀平非法起诉。今年6月13日，招远法院对杨作娟非法开庭。现年59岁的杨作娟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她努力按照真、善、忍做好人，身心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杨作娟被镇政府、村干部以及所谓的大队治安不断骚扰、抄家、蹲坑、跟踪，并被关看守所洗脑般迫害。今年6月13日，招远法院对杨作娟非法庭审。在法庭上，审判长杨运健不按审判程序走，过程中没有法庭调查、法庭辩论，不让被告人辩护和陈述。审判长杨运健与公诉人窃窃私语，公诉人将自己都不明确的所谓证据强加给杨作娟，杨作娟要求证人出庭作证，公诉人提供不了。在被告人辩护和答辩时，杨作娟还没说几句话，审判长杨运健就敲锤宣布结束，根本就没有给他辩护和答辩的时间。刚一宣布结束，审判长杨运健一人、审判员两人、公诉人两人迅速离开，只剩下书记员一人、保安两人和杨作娟一人。在庭审过程中，审判长杨运健执法犯法，剥夺杨作娟的辩护权、陈述权、发言权，违反了法定诉讼程序， 故意制造冤假错案、严重失职、渎职、枉法强加罪名于杨作娟。杨作娟被非法庭审后，目前因他身体检查不合格，看守所拒收，于6月20日回家。据闽慧网报道，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7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闽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反迫害24周年，多国法轮功学员集会游行呼吁制止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闽慧网报道，7月20日是法轮功学员和平反迫害24周年纪念日。在7月20日前后，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在他们所在的国家举行了和平集会和游行，呼吁制止这场长达20多年的残酷迫害。7月20日当天，法国法轮功学员在巴黎人权广场集会，揭露中共对法轮功学员长达24年的残酷迫害，呼唤良知善念，共同制止迫害。傍晚，学员举办了烛光夜道，悼念遭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反强迫摘取器官医生协会的法国代表金先生在集会上强调，中共迫害法轮功，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进行贩卖，犯下了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行，这破坏了我们的全球社会，这是对人类的威胁。为了每个人的利益，我们应该了解并帮助制止活摘器官。20日当天，巴西圣保罗学员分别在中国领事馆和巴西圣保罗利伯达德区举行了讲真相活动，许多人主动上前了解情况，询问详情。一些人表示，他们已经通过不同的社交媒体了解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特别是中共活摘学员器官的情况。路人也接受了学员递过来的真相传单和杂志，表示回家后会仔细阅读。7月20日中午12点，数名英国法轮功学员代表在伦敦唐宁街10号首相府递交一箱反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征签表和一封给首相的请愿信。傍晚华灯初上，部分伦敦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使馆门前举行烛光悼念会，纪念在中共针对法轮功群体灭绝迫害中的罹难者，呼吁全社会的正义力量帮助制止对法轮功持续24年的迫害，过往民众支持真相传播。同日，塞班岛法轮功学员举行烛光悼念活动，展示真相图片及条幅，揭露中共24年来一直在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呼吁世界各国政府及人民共同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活动中，学员们演示了法轮大法的第五套功法。7点50分，学员们点燃蜡烛，悼念为坚守正信，为维护宇宙真善忍真理，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场面肃穆，庄严平和，来往的车辆放慢了速度，缓缓而行，悼念静默无声，但由内而外散发着正义、善良、和平、理性和坚忍，感染了过往行人，有的驻足观看。7月22日，欧洲多国法轮功学员云集捷克首都布拉格，举办和平集会游行，旨在向民众展示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法轮功学员的游行吸引了大量的民众观看， 大家接过有多种语言在内的真相传单，很多民众签名谴责中共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声援法轮功学员。同日，德国北威州部分法轮功学员聚集在科隆大教堂前，向民众传递法轮功的美好，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4年的迫害。活动现场中，一个用中、英、德三种语言写的停止迫害中国法轮功学员的大型横幅吸引了不同国籍民众的注意力。了解到学员们正在悼念24年来被迫害致死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继续揭露中共的残暴，不少民众在展板上签名来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德国多位政要发信函声援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其中德国自由民主党梅克伦堡西波美拉尼亚州议会主席雷内多姆克在支持信中写道，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造成了难以想象的痛苦，我们要共同站出来为反迫害发出我们的声音，引起人们对这一罪行的关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这是一个影响到我们所有人的问题，因为它涉及到基本人权和信仰自由。社民党国会议员富兰克·施瓦贝和德克·乌尔里希·门德也致信表示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4亿1640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技术工作与常人生活中证实大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2日。我是早期得法的大法弟子，因为学法没有跟上，没有真正从理性上认识到大法修炼的神圣与严肃，在修炼的路上摔了跟斗。但是师父从未放弃过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一路保护着我，给我机会，使我在跌倒中又重新爬了起来，学会了修炼，明白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与使命，在正法修炼中不断的精进。第一部分，在搞技术服务中提高自己的心性。一，随着正法形式的推进，电脑安全是摆在我们大法弟子面前的重要方面，但我在安装电脑系统方面的技术比较欠缺。当时我们当地有一两个搞技术的同修，他们整天忙得见不到人，要想解决一个简单问题都需要很长时间。一次我问一个技术同修，说我要学习电脑安装系统等技术，他看我的文化水平，就说了一句，你也想走技术这条路？意思是说根本就搭不上边。我没有被同修这种想法挡住，我想我有师父，有大法给我开智开慧，我一定能突破。虽然我不会英语，对电脑中的词汇根本看不懂，很多专业用词只能在使用的过程中见得多了，也就能够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我就用电脑中的记事本把这些名词记录下来，然后通过技术论坛和明慧网上发表的一些技术方面的教程，对照着一步步走进了技术的大门。有搞不懂的东西卡在什么地方的时候，我就坐下来发正念， 有时大脑中就会反映出应该如何去做。有时是在练功过程中，那个难解的问题就闪现一下，其实那时是师父在点化了我。后来我学会了上技术论坛，注册了一个会员，有不会的方面就给论坛的答疑会员发帖，求会员给予帮助。比如刚刚开始要给很多同学安装电脑系统，因为笔记本电脑的型号多，遇到的问题就很多，特别是电脑的驱动问题。我就看着教程学会找到驱动的硬件 ID， 然后把要找的驱动发给论坛的会员，他们就帮忙给我发来了驱动的链接，我就可以顺利的下载到不同型号电脑的驱动，成功安装系统。这样的问题出现的次数多了，论坛会员就教会我如何用各种驱动型号，或在论坛中搜索，看看有没有已经发表的驱动，有时会很快找到需要的驱动，这样既节省了答疑会员的时间，也节省了自己等待的时间，真是两全其美的事。随着电脑安全的需要，做正式的电脑都必须进行加密使用，我就对照论坛和明慧网提供的技术教程，一步一步地学会了安装电脑的全盘加密系统。那时 Win7 Win8.1 系统还需要自己下载补丁，电脑的很多地方要进行人工设置。我因不会封装系统，每个电脑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安装干净的原版系统并进行全盘加密，因为固态硬盘还不太普及，价格也比较昂贵。一个500G 的机械硬盘需要加密十几个小时，我就耐心地把每个环节都做好，尽量不要有疏漏的地方，然后交给同修做正式上网使用。随着论坛技术会员的不断奉献，工具软件的更新，工具箱安装系统工具发明出来后，整个解决了 Win10 系统安装的根本问题，提高了 Win10 系统安全性，大大减少了安装过程中的手动操作，也节省了安装时间和补丁更新与驱动更新的问题。现在就是一个稍有电脑基础的学员，有一个安装系统工具箱 U 盘，自己都可以安装系统，非常方便。感谢论坛技术会员的辛苦付出。二，在教老年同修与不会电脑的同修中增加自己的忍耐心，修去急躁的心理。我常常碰到的是很多老年的想学电脑上明慧网的同修，教他们就需要一定的耐心，他们的那颗真诚善良认真的态度常常感动着我，他们个个都是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的能手，一周下来就有好几百人的三退名单。他们看到明慧网刊登的同修文章后受到鼓励，想要自己亲自上明慧网，我就给他们安装好加密系统，根据他们自己熟悉的一段话用来做加密密码，他们用他们的办法把电脑密码记下来，然后我再一步一步地教他们开机，他们用笔把每一个步骤都写出来，反复地操作，直到自己能够独立打开电脑上到明慧网为止。有的没有学过拼音，对键盘上的字母不认识，但开机密码都是按照加密的要求，大小写字母加数字加特殊符号加密码长度，给他们一步到位。多练习，一旦用心记住以后就很难忘记，他们会信心十足地认真对待，从不偷懒。我每隔一段时间就去和他们一块学法，然后给他们解决一些他们遇到的实际问题。他们现在不但自己能上明慧网，还能给不会上网的同修下载明慧广播，让更多的没有条件上网的同修听到同修的交流心得，共同跟上正法进程。第二部分，在技术工作中实修提高心性。在做技术服务的初期过程中，有的同修了解到我的经济比较困难，就拿钱给我，要我作为生活和租房的费用，我都拒绝。我想我要听师父的话，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来养活我自己， 同时抽出时间做大法弟子应做的三件事，才有自己的威德。同修虽然有些有经济实力，但我如果依赖同修的资助，长期这样就会生出懒惰心。只有不依不靠，这样我的修炼路才能走正。我就一边打工，一边做正式法的工作。有时打工的工作很辛苦，劳动一天已经很困，但我从不觉得苦。晚上回家我就休息一会儿，然后学法。有时太累了，就少学一些。就是再忙再辛苦，我还是坚持每天晨练，从不间断。练完功，就什么困乏疲劳都消失了。在常人环境中，我用真善忍标准来衡量自己，从不贪别人一分钱的便宜，只要是我需要的东西，我就自己掏钱去买。工作现场有现成的材料，只要是我个人必须付出的材料费，我都自己准备，从不占工作之便的便宜。作为大法弟子，就得修出为别人着想的意识，不该得的就不得，因为我们得用师父讲的不失不得的理来要求和衡量自己。不失不得引自转法轮。在工作上，我用最大的努力去做好我的工作，从不漏掉一个细小的环节。老板都看到我的做事态度，只要和我有过一次合作的人都对我有很好的印象。近几年因疫情和协党封城的极端措施，很多底层民众生计困难，又要还房贷，又要养家糊口，整天忙得焦头烂额，直不起腰来。我在与他们交往过程中，尽量给他们留出给我付工费的时间，欠我的工费一般都是他们能周转开时自己主动付给我，有时我只要一提醒，他们马上就付给我工钱，这样我的生活问题就解决了。与我来往的客户越来越多，有时还忙不过来。我还用业余时间给他们讲大法真相，做三退。明白真相后，也相应的给他们带来了福报。有一个外地技工，在工作中几次出事故，但基本都是一些皮肤之伤，他也明白是师父保护了他。因他在99年邪恶迫害之前也看过大法书，他在受伤的过程中不能到工地现场，给我打电话让我帮他把后面的工序完成，我就应承下来。认真完成后，他说我是令他最放心的人，他还尽力把我介绍给其他老板，说我人品第一。其他老板得知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都很认可。因为大法给我开智开慧，随着我的工作技术不断的提高，劳动强度相应的降低了，我干出工程的质量效果又好，劳动报酬也增加了，一个月出勤一半的时间就足以满足我的生活费用，留出来的时间我就可以用来备法，做好其他的项目。第三部分，与同修互动中修去怨恨心。我是有一位老同修，自己做资料，自己出去发放。我经常为这个老同修做一些机器维护与电脑技术方面的服务工作。有一天，这个同修被邪恶绑架，因他和我有来往，我就和同修 A 在信箱交流了此事，同修 A 又与同修 B 交流了此事。为了我的安全，同修 B 想让我到其他城市去，并联系上了外地的同修。我当时也没有别的办法，就听从他们的安排，准备到外地去。这个过程费了很多周折，结果联系好的城市突然中断了消息，我也没有走成。后来才知道联系好的城市出现大面积的绑架事件，可能联系的同修也不敢接纳，或者有其他原因。我就想办法离开了我租住的房子，在亲戚家待了一段时间。同修 A 和我是在720以前就合作的老弟子，他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证件租了另外一套房子给我。我们刚刚打理收拾好房子，就得知同修 A 的家人 为此事争吵得非常厉害，因证件的事怕牵连到 A 同修，想让我离开这个房子，我当时也没有多想，马上同意离开此房子。但这种情况对我来说就是雪上加霜，到底去哪里呢？同修可能当时也没有想到我去处和安全的问题，就这样草草了事，只是让我把房子的后续工作交给同修 A 去处理。我以前的住处也是一个资料点，同修 A 因在黑窝被迫害多年，在这个城市很陌生，根本处理不了这些事。同修 B 就再也不问我原来租住房安全的问题了。我就回到以前的房子，当时我想，豁出去了，我有师父保护，一切都交给师父，是师父在管，就是力与邪恶因素及常人是动不了我的，先静下心来学法背法吧，多发正念解体邪恶想迫害我的邪恶因素。在这段时间我与任何人都没联系，这样在师父的保护下，我安全地走过了这个巨关巨难。在我转移和处理资料点设备的过程中，同修 A 与 B 也没有帮过一次忙，我只能独自一人一点一点平稳地把事情处理好。过后我就对 B 同修产生了怨恨心，把事情搞到这一步怎么就不闻不问了？这时各种思想业各种杂念在学法的时候都能反上来，一会儿想同修 B 怎么这样做事把我撵出来，他自己又心安理得地住进我费尽周折粉刷好的房子。但当时我没有怨恨同修 A， 是他配合我一块找的新房子，而且他毫不犹豫地用他的证件与房东签了合同，我对他还很感激。不管他后来思想怎么动摇，什么想法，他当时的这一念是无私的。随着学法的加深，我在法上也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我的心渐渐地平静了，也不再去翻腾这种念头了。可是这种思想和怨恨心的物质不是一下说去就去干净了，是需要真正在法中提高心性，明白法理，才能一点点去掉的。但过一段时间它又冒出来了。思想如果不在法上，用人的理去想，怎么想都是逼的错。在思想中经过不断的翻腾，我就不断的排除，这种怨恨心被我认清了，我就正念从心中清理，我与同修之间的间隔也就彻底消除了。但 B 同修并没有意识到我的思想变化。一次他给我写信，把我过去没有做好的一些方面一股脑的写了出来，也不管我能不能承受，他就一股脑的和盘托出。他也知道他写的有些过激了。我看了信，对同修没有什么想法。他后来跟别的同修说，以为我再也不会到他那里去了，不会理他了。结果我有一天去了他那里，他就觉得很诧异，跟 A 同修说，人家确实提高了，能坦然地面对他的这种指责，需要有一定的容量才能做到的。我与 B 同修都是在1999年以前配合弘传大法的老弟子，也知道他的一些弱点，爱指责别人，经常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而我则有一个不想让人说的心，但表面上还看不出什么，总是很懦弱的样子。看到或者听到他对我这样，心里总是有一股不服气的劲儿憋在心里。一次他让我到市场上去帮他买一个地板上铺的防潮垫子，我花了时间花了钱给他把东西买回来之后，过了几天他给另外一个同学说，买的什么呀，这么不好的图案也买，是因为图案上面有一个青蛙小动物。他不但不给我钱，连一个好脸都没有。我听到这个话后，就给那个给我传递信息的同修说，请你帮我把这个东西扔掉吧。但我心里还是不舒服。回来后我就在自己的思想根子上找，无条件地向内找，我到底是什么心没有修去，总会在我身上发生这样难堪的事情。通过向内找，我想明白了，我是练功人， 我得用高标准要求自己，不能像常人一样，并且我还应该去给人家道歉，是我做事不认真，这是在帮我提高呢。一下什么怨气都没了，还找到了我这颗隐藏很深的根本执着心、妒忌心，使坏事变成了好事，而且破除了我对他形成的一些偏见和不好的观念，认识到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首先想到整体配合，做好三件事，以大局为重，放下畏私的念头。我与 A 同修互相配合，互相帮助，走过了很多艰难的过程。但 A 同修的性格与我截然不同，他性情暴躁易怒，动辄就表现得凶巴巴的样子，而且与人顶起来，谁都犟不过他。我知道这不是同修他自己，这是多年在黑窝里养成的不良习惯，是党文化的东西。他还没有意识到，或者没有完全修去。我很理解他，我在他情绪比较好的时候给他善意提醒，他也说有时也知道不对，就是控制不好自己。过程中也对照出我没有修去的许多人心，显示心、妒忌心、争斗心等等，都在我们的来往过程中体现出来了，让我也学会了真正向内找的修炼机制，学会看同修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有一次，我的一个朋友在和我与 A 同修几个人合作做事期间，看到了 A 这种脾气，问我他咋这种脾气。我就给朋友说，他在黑窝被迫害那么长时间，能不向邪恶妥协，承受了常人无法承受的痛苦，真正的按照大法弟子的标准走过来，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朋友由此也能理解他了。我这个朋友还经常挂念着他，经常问他生活上有没有问题，是否需要帮助。感恩师父一路保护弟子，感谢同修的帮助，使我走正，走过了艰难的时期，精进在回家的神路上。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父亲出现病业磨难以后》，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4日。我的母亲修炼大法后，严重的心脏病奇迹般的好了，哥哥、姐姐和我也都相继走入到大法中修炼。1999年720中共邪党开始迫害后，我的三位至亲，姐姐、哥哥和母亲都因为这场迫害而相继失去了生命。父亲在经历了一次次剜心透骨的生离死别后，在迷茫与绝望中捧起了大法书。渐渐的，父亲不再过度的思念亲人了，也逐渐的从悲痛中解脱出来。法轮大法给了他新生与希望。父亲已年过八旬，我们生活在一起，每天我照顾他的饮食起居。我总觉得父亲人的观念比较多，给他指出来他也不改，救人的事也很少做，所以在我的眼里，他一直是个不精进的同修，或者只能说是个善良的好人。2021年，我被恶党绑架关押到看守所，父亲备受打击，他痛心而又无助地说，我就剩下这一个老女儿了，又给我抓走了。一个月后，我回到家中，仍要被所谓的监视居住。 在重重的打击与压力下，不久父亲就出现了脑出血症状，无法站立，也不能独立坐着，只能躺着或坐轮椅，吃饭时得一点点的喂他。丈夫患脑出血不能自理已经7年了，现在父亲又变成了这个样子。我每天忙得不可开交，就像陀螺一样不停地转，一刻不停闲，弄得我身心俱惫，焦头烂额。没有学法练功的时间，怕心还很重，正念也不足，离法越来越远。我在心里想，就我现在的状态，只能把父亲当作常人父亲一样对待了，我对他尽心尽孝就行了。在修炼上，我自身都难保，更帮不了他了。可有一天，父亲突然问我，师父在《红银无存》中讲的，荡尽妄念，佛不难修。这首诗的前两句是什么？我一愣，一时也没有想起来，同时心里一震，哎呀，我不应该把父亲当作常人一样对待呀。他虽然在病业中，但心里还想着师父的法，他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个修炼人，还想同化大法呀。我怎么能轻易放弃呢？我这样做对父亲同修多不负责任呢。对，我应该和父亲一起学法，共同提高心性，渡过难关。于是我请了一位保姆，她负责做家务，父亲和丈夫由我来照顾，这样就有了学法时间。我和父亲每晚学一讲法，我读他听。可是法虽然学了，但感觉每天就像完成任务一样，学法时心不静，同时练功也没跟上，发正念更是被各种杂念严重干扰。就这样，我一天天的苦熬着。父亲的状态也越来越不好了，越来越不爱说话，整天就是闭着眼睛，尤其是喂他饭时，由原来的1个小时变成了2个小时、3个小时，甚至4个小时。我被折磨得简直都要崩溃了。面对父亲和丈夫，我心里又苦又怨，承受到了极点。我向他俩喊，我上辈子欠你们啥了？你们这么折磨我。在磨难与困境中，我没有对照大法及时归正自己，修炼自己，而是想走捷径，甚至采取极端方式。为了让父亲身体尽快有所改善，我每天帮父亲举着胳膊练功，坐在轮椅上练1至3套功法，宁可自己不练，也要帮父亲练。因为带着这种不纯的强烈的有求之心，练了1周后，我的手腕开始疼痛，腰也疼，头脑也不灵活了，拿东往西，出现了不正确状态。一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中我在一个商店里打工，我和一个人去库房取货，库房很破旧，取的东西是酸菜，那人拿了2个大方便袋，把其中一个袋子塞得满满的，背在身上，另一个袋子也装上了，拎在手里。我看他拿的太多了，就说我拿一个吧。他就把拎在手里的袋子递给了我。我接过一看，袋子很大，可里面只装了1颗酸菜。醒来后，我觉得应该是找个同修来帮我，能替我分担。想到这儿，我就在信箱里发了请同修帮忙的消息，想以雇佣的方式找到合适的同修。之前很熟悉的一位同修看到消息后来了，他看到我的状态，决定先来帮忙，等雇到人就不来了。同时他也带来了同修们的反馈，这些反馈让我始料不及，有的说我应该雇常人，有的说现在救人这么急，哪有时间帮忙，自己的难自己过，还有的说还雇同修帮忙学法练功， 那和师傅在转法轮中讲的，我给点学费，你给他个法轮吧，有什么区别？听了这些反馈，我的心也被搅乱了，一时茫然不知所措。而瞬间我又突然悟到，梦中那个拿酸菜的人原来是师傅啊，师傅已经为我承担了很多，承受了很多，只为我留下一点点而已。师父的无量慈悲顿时驱散了我心中的愁苦与迷茫，我放下了依赖同修的心。就在此时，一位不曾相识的同修经人介绍来到我家，他说他有工作，时间很宽松，可以过来帮忙，并说不要钱。我一听不要钱，心想给钱都没人来，你还不要钱，估计是没什么指望了。同修说他还可以找来另一位同修，加上先前来的那位同修，他们三人轮流来，这样可以保证我家一直有同修，同时又能保证自身的修炼状态。同修们如约来了之后，每次给父亲同修喂饭时都会说不着急，慢慢吃。同修的耐心、善心和修炼人的正念使父亲的状态很快就发生了变化，眼睛也睁开了，也能做简单的回应了。同修无私为他的境界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找到了修炼中的不足。我的急躁心、烦躁心、无可奈何的心真是人心一大堆。一次同修一边喂饭一边和我们交流，他说这是迫害，不能承认，还对父亲说，你有没有想用病业的方式来拴住你姑娘，不让她出去救人的想法？父亲没回答，我却一惊，哎呀，我还真有过这个想法。在父亲刚病业不久时，我就曾想过，这样也挺好，也不用出去救人了，也安全了。同修的话惊醒了我。同修和我交流了正法与个人修炼的问题，提醒我要在师父正法的基点上看问题。我说，我只是想在这个环境中做好。同修说，这个环境是师父给你安排的，还是旧势力给你安排的？通过认真学习和领会师父的讲法，通过与同修的交流，我的头脑变得清醒了，思路也清晰了，更加明确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责任与使命。我是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不是仅为个人修炼，也不是为了还业而修炼。我绝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师父不承认的，一切我都不要。惭愧于自己这么多年稀里糊涂的修炼，没有理解好师父讲的正法修炼和个人修炼的关系，造成了修炼的困难。当我悟到这层法理，同化法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从旧势力的圈子里跳出来了，我的心一下子就敞亮了，整个人都轻松了。我向内找，在磨难中，我常说相信大法，其实是自己没有100%的相信师父，相信大法，总是打折扣，没有在大法中实修自己。我暗下决心，要真正实修，做个不折不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的心性提高上来了，马上就出现了流鼻涕和低烧的宵夜状态。这时我居住的小区因为出现疫情，确诊病例突然被封了，同修们来不了了。我想，我只靠人的一面是走不过去的，必须用神的一面才能走过来。每天除了忙家务，有时间我就练功发正念，给父亲听师父的讲法录音，在他起床和上床的时候，和他一起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上和父亲共同学习一讲转法轮。 我提高了，父亲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吃饭的时间在缩短，人也越来越有精神了。小区解封后，可是因为严苛的防疫政策，同修们暂时还是来不了。但此时，我心中已没有了怨恨，没有了消极，没有了负面思维，只有深深的感恩。感恩大法，是大法的无边法力，使我在磨难中升起了对师、对法坚不可摧的正念，使自己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强大。感恩师父，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牵着我的手，帮我迈过了一道道关坎，让我能够在修炼的路上不畏艰难，勇往直前。感谢同修，是同修们的无私帮助与默默付出，让我和父亲同修有了珍贵的集体环境，使我们在这个环境中能够归正自己，提高升华。感谢所有帮助过我们的同修，让我们共同见证了大法弟子整体的力量。我要抓紧时间修好自己，跟上正法进程，与同修们共同精进，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手机安全方面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作者大陆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7月15日。最近一段时间，有的同修由于不注意手机安全，造成许多同修被迫害，给讲真相救度众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下面我把平时应注意的几个手机安全问题再说一下，希望引起同修们的注意。一、手机监听。手机被监听是一个被大家普遍认识的问题，就是公安通过手机话筒监听，不管手机持有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声音传到手机的话筒中，就能发送出去，从而被监听到。有的同修平时不注意手机安全，在家说话，听 MP3 外放，声音很大，手机就放在身边或房间内，这就很容易被监听到。二、定位。手机定位这方面知道的人不多，但却是公安破坏学法点、资料点的常用手段。当很多同修携带手机去学法点或资料点时，公安就会监控到这里有十几部或几十部手机集中在这一个地方。什么时间去的，什么时间走的，都会一清二楚，甚至于什么号码的手机都一清二楚。如果这时有一部或几部手机正被公安重点关注，那么就会造成定点抓捕，连带没有被公安重点关注的同修也被抓。三、定位跟踪。同一部手机在一段时间内去过什么地方，走过什么路线，公安都可以在机器设备上查看到，也就是说，当有人拿着手机经常去一个地方，公安就可以根据这部手机的移动轨迹，确定你什么时间去的，去的频率是多少，可以在机器设备上画出轨迹图来。开车的同修也要注意车牌号跟踪问题。如果有同修经常拿手机去同修家，那么公安就可以根据这部手机的轨迹确定这个地方是不是学法点或资料点。四、手机摄像头监控。手机摄像头也可以作为公安监控的手段，如果拿手机去资料点，就很容易被公安视频监控到。总之，手机安全问题师父也多次强调过，但有的同修就是不重视， 不注意，希望通过此文让同修们知道公安是如何通过手机来做到监控和非法抓捕同修的，是如何直赴学法点和资料点而去，以及学法点和资料点如何被公安知道的，为什么公安一出动就会直赴学法点或资料点，这都是我们的同修平时不注意手机安全问题造成的恶果。因此希望同修平时不要带手机去学法点或资料点，不要带手机去同修家。如果有的同修做不到平时不带手机，那就不要去学法点或资料点，不要去同修家，以免给其他同修造成损失。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五朵莲花齐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7日。我们家从去年12月份组织一个大法小弟子学法小组，由五个女孩组成的，最大的12岁，最小的8岁。以前白天学法，现改为晚上学，这样学法都能保证到位。五个大法小弟子我们称为五朵莲花，按年龄牌从大到小给他们起个化名，叫大莲、二莲、三莲、四莲、五莲。他们每个人家里都有学大法的人，从小就在大法弟子的家庭成长，为在学法小组学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五莲学法小组学法要求很严，双手拿书，姿势端正，每周学一讲法，学完转法轮再背红银，切磋后练功。带领他们学法的是五莲的姥姥，一位退休的幼儿园老师，教育孩子很有经验。他用大法法理启发孩子们的智慧，每周都要问孩子在家里和学校心性观过得如何。二莲的妈妈也是幼儿园老师，也经常给五莲小组讲故事。例如幼儿园小朋友偷钱，他就讲不失不得的法理，小朋友听明白了，把钱又给送回去，以后不再偷了。学法交流内容丰富了，孩子们都愿意来学法。五莲学法小组已经成立4个月了，我叫他们回家自己写心得体会，下面是他们的交流内容。
我今年12岁，上5年级，我和妹妹、妈妈、姥姥都修大法。从去年参加学法小组后，我身心变化很大，以前有过不去的关，现在能过去了，会修自己，背法比以前多了，也快了。师尊给我开智开慧，我的天目能看到东西，看到法轮有多种颜色，看到墙上挂的护身符发出金光。妈妈练功时，看到她身上发出好看的光，这是师尊对我的鼓励。我还能主动给学校小朋友讲真相。今后我要做好3件事：
我今年11岁，上4年级。妈妈、姥姥、姥爷都修大法，对我的要求很严，让我多背法。现在转法轮我已经背完一遍，红银四本都背完了，现在还继续背。参加学法小组后，我能做到敬师敬法，双手捧书读法，发正念精神也能集中了。我和母亲交流时，找出很多不好的心，比如妒忌心、攀比心、显示心等等。找到后，我会去掉这些不好的心，做师尊的好弟子。
我今年11岁，上4年级。我奶奶修大法，我也受益了。参加学法小组后，我的变化很大。有天晚上做了一个梦，看见天空有很多仙女、仙童，师尊坐在莲花上打坐。醒来后好高兴呀，这是师父鼓励我要精进。在学校我会吹长笛，业余时间我吹大法歌曲，如普渡，吹给五莲小组听，他们很高兴。今后我还要做好3件事，做师尊的好弟子。
我今年9岁，上2年级，妈妈和姐姐都在五莲学法小组，我参加小组学法，进步很快，读法时比以前流利了，现在能和姐姐一起去讲真相，告诉小朋友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参加学法小组给我提高很快。前几天我和妈妈过马路，一辆摩托车把我撞出很远，摔在地上。我想我是大法小弟子，师尊保护我，没事。我从地上爬起来，真的没事，哪儿也不痛。撞我的叔叔吓坏了，因为他是逆行。妈妈给叔叔讲了真相，他三退了。师尊救了我，也救了叔叔。
我今年8岁，上1年级，我全家修大法，还有姥姥和大姨，他们学法时我在旁边听。没上学我就会背论语，参加学法小组后开始我读法慢，有的字还不认识，姥姥就在旁边告诉我，现在比以前读法好多了，很少读错。在学校里有个同学打我，我没有生气也没打他，我要听师尊在转法轮中讲的话，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在学校看见老师对别的小朋友好，我生出妒忌心，这些不好的心都得去掉，今后要严格要求自己，听师尊的话。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